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导弹击中基辅，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直指普京，白宫宣布将制裁普京。蓬佩奥斯帕演讲，守护美国，寸土不让。二十大遭遇逆流，习近平再度急叫稳。港疫情再创新高，专家估计约200,000染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五，俄军继续缓慢进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首都基辅部分地区以及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附近地区继续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位要求匿名以便讨论情报内容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自从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在攻势中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多数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队。但是这位官员说，情报显示俄军的行动没有好像俄罗斯指挥官所希望的那么顺利，俄罗斯方面失去了一些气势。这位官员说，他们推进没有深入到我们相信他们预料自己会推进的深度。尤其令人注意到的是，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势似乎陷入僵局。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在讨论谈判的地点和时间，基辅准备好就停火和和平展开谈判。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较早时候说，莫斯科准备派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和基辅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提出和乌克兰谈判是企图拿着枪杆子进行外交。他说，如果俄罗斯对外交解决是认真的，就必须停止轰炸乌克兰。星期五2月25号，北约宣布北约反应部队 NATO Response Force 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启动。北约盟军最高指挥沃尔特斯 Todd Walters 将军启动了由盟军陆海空和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国部队，可以迅速部署以支持北约成员国。北约反应部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的快速反应部队，包含海陆空三军和特种部队。该部队建立在2003年，旗下还包括第一常备北约海上集群。反应部队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任何美国或北约部队进入非联邦成员的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在东欧部署，以帮助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动感到紧张的北约国家，但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星期五2月25号，俄罗斯军队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过后，基辅爆炸声不断，美国警告说俄罗斯正在寻求包围基辅。乌克兰总统呼吁与普京直接对话。普京在与习近平通话时亦透露与乌克兰对话的意图。美国中文网报道说，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施加制裁。早前美国的制裁避免涉及普京本人。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下午的简报会上确认了这个消息。他表示，制裁针对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普京的国安团队，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沙奇表示，美国的制裁还包括旅行限制，这意味着普京和拉夫罗夫未来将无法前往美国。欧洲的制裁不包括这个内容，不过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其他细节。据媒体报道，早前欧洲通过的一揽子制裁，包括冻结普京和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资产，英国预计亦很快采取类似的措施。白宫星期五证实，美国将同欧盟一起直接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将同他们一起制裁普京总统和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小组的成员，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和记者说，我希望今日下午较后时间我们会有更具体的细节。早前两位熟悉这个决定的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 美国计划最快在星期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制裁，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其他俄罗斯官员可能亦会被包括在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领导人将成为要俄罗斯经济和普京的核心圈子付出代价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目标。这个星期美国两次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和主权债务进行新的制裁，切断他们和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对普京进行单独制裁可以有多大的成效。普京公开声称他大约有14万美元的工资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并将他的资产列为两套公寓和几辆汽车。对普京制裁的消息受到乌克兰驻美国外交官的欢迎。2月25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 年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上午11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呼吁美国这一代人站起来守护美国的伟大。针对正在发生的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蓬佩奥说，这个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现出阻止侵略的决心。蓬佩奥表示，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当我们发现伊朗试图攻击美国士兵时，我们立即出手击毙了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我们勇敢地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我去北韩面对金正恩时，我问他要三位美国人质，但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给他，而且我们要求他不可以试射导弹，我们成功了。蓬佩奥说，上一次美军面对苏军是在冷战时期，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驻西德的陆军军官。那时为什么苏联没胆攻击美国，为什么川普执政四年里面俄国没胆攻击，是因为我们采用了同一个战略，美国第一。我们同全世界说，不允许你们对美国乱来。蓬佩奥说，当中共驻侯斯顿领馆偷窃我们的医学和能源机密时，我下令关闭了侯斯顿领馆。那时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务院是几咁不高兴，但是我不理得他们。蓬佩奥说，在过去的14个月，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男性运动员摧毁了女子游泳运动，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跳升四倍，13位美军丧生在阿富汗，所以这一切他不觉得高兴，而是觉得悲伤。蓬佩奥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见识到形形色色的美国敌人，但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是在内部，他们破坏美国，将伟大的美国讲成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童美国的伟大。蓬佩奥说，在过去的14个月，他走遍美国，从田纳西到加州到俄亥俄到佛罗里达，做什么呢？他说，他帮助各地的竞选人，包括说服连校区委员会在哪里开会都不知道的爸爸妈妈，出马竞选学区委员，以及地方检察官和各种基层的选举。蓬佩奥在结尾时呼吁，美国的伟大不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护下丧失，守护美国的伟大要寸步不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25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今年召开二十大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25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国务院计划提请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社会工作报告稿，审议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1年中央巡视组重点工作情况报告等。会议强调，今年将召开二十大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會議提出要強化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維護金融穩定大局。會議說，十九屆中央第八輪巡視成效明顯，發現金融單位仍然存在不少突出問題，有些問題帶有共同性，必須認真解決。報道說，會議對中共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2021年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同意它對2022年的工作安排。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可能已經超出中共想像的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而是基本細胞的壞死。亦就是說，本來應該進行生產經營的企業不敢擴大投資，甚至躺平就算了。中共發改委等12個部門發文，要求銀行繼續向實體經濟讓利，並且將這一項工作作為對銀行業的一項考核標準。香港中共病毒確診個案星期五25號首次突破10,000宗，有港大專家估計在社區大約有200,000宗陽性結果，又認為近年天氣寒冷，很多長者病逝不一定跟中共病毒有直接關係。香港星期五新增10,010宗中共病毒確診個案，單日確診首次突破10,000宗，再創第五波疫情以來的新高。最新情報個案達到21,979宗，帶了47名病人不治，介乎9至100歲，除5人接種一劑或2劑疫苗外，其余都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而危殆的病人就有51人。今波疫情累积31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港府公布的数字无法反映现时香港疫情的状况。他引述医管局入院筛查数字，有2%的病人确诊，而港人入境澳门的阳性比例更高达2.6%，用这个来推算过去4个星期爆发的第五波疫情，约有200,000宗阳性结果，有向医生防护中心情报的只有1/3。相信在社区内隐形病人绝大部分属于轻症，不过个案不断增长下，已经开始出现未打针的70岁以上的长者和儿童等高危病人病逝。他慨叹事件令人痛心，近期大量70岁以上长者仍未接种疫苗，令死亡个案急升。他认为不一定跟感染中共病毒有关，有不少可能不是直接死于新冠肺炎病毒，而是各种因素影响，例如低温症、长期病患恶化、在露天地方缺乏适当照顾和治疗。目前有大量病患者安置在体育馆，港大医学院和护理学院学生星期六一起去到彩荣路体育馆暂托中心，照顾正在等候入院的长者。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指出，会安排资深的医生当值，如果有长者病情转差，会即场评估是否需要送院。我们会1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都会有当值医生做到即时的临床评估，如果情况是不稳定，会叫救护车送到急症医院上病房，得到深切的治疗。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